名声就什么？它是显示一件事物的性质，一件事物的性质。比如说，啊，那身是聚合在一起的意思，所以名是显体的，身是几个字排在一起的聚合在一起。比如说，啊，我们叫某一个人的名字，啊，我们用世间法来做比喻，啊，我说张三，哎，你看，那如果大家认得他，就知道哦，你在讲谁啊？你在讲哦，你就想到是某某人，啊，这以文字你就知道他在表示什么。那如果我们法相名词来讲，我们讲六根，我们就知道眼耳鼻舌身意。一讲到六根，这个名句啊，这个名啊，你看为什么叫身？因为两个字以上啊，聚合在一起的意思叫身。讲的是六根，我们就知道哎，眼耳鼻舌身意。所以名是显一件事情的它的内容啊，一件事物的性质，它的内容。所以名是显体的意思啊。那句是相当于词或者是短词，一句话短词哈。好，比如说我说张三啊，麻烦你帮我把书拿来啊，把那个涅槃经拿来，哎，那这是一句，你就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了。所以它是表达一件事情的，表达一件事情的。所以句是示意的，解释意思的啊，表达一件事情。那我刚才举的是世间法。那如果我们讲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是宇宙万法的事相，我们知道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。那五蕴就是受受想行识啊，或者说讲五蕴就是受受想行识啊，就是表示这一句话的意思。当讲一个五蕴啊，那就是名声，因为那两个字嘛。那讲五蕴就是受受想行识，那就是句身了，它一个短句了，它的表达这件事情的内涵，它的内容，所以这个就是句身。所以句是短词，身是聚合在一起。你看，它有好几个名聚合在一起。你看，这无印是色受想行识，你看五个名聚合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身是聚合在一起啊。所以这个句身是这个意思，它是表达一件事情的这个意义的。而它是显意的哈，所以名是变体显体的，句是示意的，解释它的意思的。那形呢？形有两种意思，一种形是什么？说明这个名跟句啊，说这个名跟句它的文字像，那就是形，它的文字像啊，它的文字像。也叫做形，它的声音像也叫做形。你像佛陀，他住宿的时候，他的形就是用声音像讲的。他讲啊，众生有问，佛有答啊。像《金刚经》也是这样，佛入所有城乞食，回来说一波喜出语啊，乞食啊，那趺坐而坐，须菩提就提出问题来了，那佛就回答。你看，所以当时候。那个名句显意的都是用语言的，用嘴巴，用声音像，所以那时候的形就是声音像。那佛入灭以后就用贝叶经，那就贝叶经啊来传法啊，以前用语言啊，贝叶经就文字像，所以那个形就是变成文字像，所以形有这个意思，文字像。另外一个形有还有个意思是什么啊，就是当你的职业标，他所指的职业标，你境界不到的时候啊，你根本指不出来。当你境界到的时候，讲到佛性，念念自见，常见自信的妙用，那就显形了。讲佛性，你一反照你就看到了。讲如来禅啊，祖师禅一反照，一念反照，你就看到你那极尽的一心，那也是形的意思啊。一个是从事相上讲，一个是从理上来讲，那个形就是一名字一讲，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境界的。但是那是你要修学相应，你透过这个职业标知道它是什么境界的，一念反照看到了啊，那是离名字言说啊心行的那个境界。所以离名字相、言说相还有心言相， 能够相应的，那个也是指他行的意思，这个我们底下都会来做解释啊。所以护持大会当说明记行身相啊，啊，这个一定要了解啊，不了解的话啊，大会大会菩萨不仅是你啊，一切行人一切修行人就会像你一样啊，被这个文字转啊，啊，一文结义啊，三世佛喊愿，三世佛愿啊，而不知道这文字是职业标，你却把文字当真的在那里修行了、啊。然后你着有佛讲通来破你的油，那别人一听，哎，你上次不是讲油，现在怎么讲空呢？啊，那着空的人你讲油，那在那里上次讲空，现在怎么讲油呢？却不知道借这个文字来契入中道实相，所以一定要了解明记行身相啊，他的。内涵，他的目的，他的目标是为了什么？你一定要了解啊。所以善观明记行深菩萨摩诃萨，随入意记行深积德阿耨多罗三藐三提啊。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，借着文字显体，文字是职业标，不要执着文字，借着文字，借着职业标来见到了业量。所以啊，我们先依文字而修而用功，到最后开悟了，然后再依你悟的境界的离体来观照，到最后证入诸法实相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要懂得这样的用功，才能够成就菩提啊！所以我常说，修行有两个次第，一个是知易行难，一个是知难行易啊。知易行难是什么？是啊，叫你持五戒，修十善。断恶修善，啊，力行四六度，啊，忏悔业障，随喜功德，普贤四大愿，大家都知道，啊，念的都会背，我每天早课都会背，可是都做不到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说这个，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很容易，嗯，天天在读，可是呢，做起来很辛苦啊，那跟自己在打仗呢、啊，啊，我们内心有个黑夜就是恶心呐、啊，一个白夜是善呐、啊。当你一直在忏悔自己业力，一直在改过，一直在向善的时候，哦，那个黑夜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笨？你看别人都这样，你为什么那么笨？天天在指责你。”那你心里还有一个那个白夜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修行啊，我们要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别人都要去地狱，我们何必要跟着人家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要走上光明这条路呢。啊，管他了，别人走他们路，我们走我们自己路了。”那另外这一边说：“哼。”哪有这样？你看，你怎么会那么笨？哈，大家都这样，你怎么样？最后你还跑出个公正人，嘿，我还是遵循好这一面，对不对？内心在那里斗，在那里挣扎，黑夜白夜在那里斗。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有时候突然之间，哎呀，很难调伏？为什么黑夜在那里？啊，率领魔主魔兵，全力大反攻，绝地大反攻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是赶紧请三宝，努力啊。拜忏精进，赶快把它扶过去。你扶一次，下一次那力量更弱，下一次再力量更弱，你就能够超越。所以第一个层次是知易行难，行难了。等到你这样一直用功，哈，行善不得，修十善业，断恶修善，力精进于四六度，到最后你悟了，哎呀，万法皆空，都是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嘛，幻化虚假，哈。这个三界为心，万法为事，当体是即空即假，像梦一样，你完全清楚了这个道理，知道了。好了，那时候这个道理知道了，理观理相了。原来修行佛法，啊，目的就是成佛，你知道了。啊，那成佛，佛在哪里？我们就是佛，因为我有心嘛，是心是佛啊。那为什么我现在是凡夫？别人那人家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离相了嘛？他一切诸相即明诸佛，他离相了。所以我只要心离了这个境界的相，我也一样成佛啊，一样啊，放下来就成佛了。哦，我现在知道是啊，这当体皆空啊，我是活在自心境界里面，是自己的种子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，内变根深，外变气界，自己的第八识变出来的影子而已啊，第八识。的见分去分别第八识的相分相而已啊，整个分别就是自心分别自心相，我不要被自己骗了，这样观照慢慢觉观，这个境界就是知难行易啊，观照断烦恼就是离相啊，容易，你一样做你的力，做你的六度，但是那做你的六度你根本没感觉，因为你以前慢慢打成一片养成习惯了， 你的生活慢慢慢慢跟六度行相应了，那时候你根本没感觉啊，你只是觉得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工作生活，但是你慢慢跟六度那个慢慢一直气象了，虽然不是正道了，但已经气象了理六度这方面在用功了。那时候就是知难啊，行易做起来容易，这样功夫打成一片，不以万法为理，有相似计啊，入相似计，不以万法为理啊，最后呢你就能够入分正计啊，破根本无明，成就无上菩提啊，这是这样一步一脚印而来啊。所以我今天啊跟一位居士在聊天呢、啊，我说现在人啊很喜欢看那个大圣经典，啊听那个很深的华严哲理，这个很深的这种境界的经典，因为现在人喜欢读书啊，你看现在大学生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，以前我们要上大学啊，虽然我考上了逢甲学院哈，但是我们那时候考上逢甲很不容易啊，我57年考上逢甲学院的时候，我们邻居都来给我恭贺啊。哎，我还觉得很有面子啊！结果那时候我们学校刚成立啊，我到我们学校一看，哇，怎么比我们罗东中学还小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只有2间教室，潮是很长，我们是很早期啊，我们是非常早期啊。但是我还是读毕业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时候我们考大学很难呐、啊，那现在很读大学很容易啊，啊，所以大家都在读书啊，觉得读书就是修行，所以经典很会读，很会读啊，大圣经典。但是你不去实践，你不努力去实践它，不是只有实践了，你不努力去实践它，接着深奥的经典变成哲理，再变成天台哲学、华严哲学，变成了哲理了，跟你的心境没有关系啊，你找不到自己啊，你内心还是在贪嗔痴啊，哈、啊，所以，我们啊，在谈这个什么什么法界还原观啊，老法师在讲这个，我说啊，这个法界还原观很好。但是再讲一定是哈度顺的和尚那个法一定是在法界三观的范围，因为他的华严宗的祖师嘛，法界三观嘛，啊真空觉相观、理事无碍观、周遍含容观，那这三观合起来是法界观嘛，就法界观，法界观就是什么观心嘛，心就是法界嘛，所以他的真空觉相什么心体嘛，心的体嘛，真空觉相第一空，那心的相是空假不二嘛，你看眼睛一闭什么都不见了，眼睛一睁张三李四王五教授都跑出来了，当下空假不二嘛，事理不二嘛，只是你迷在境界不知道那是心的影像嘛，啊你要了解心体它的作用就是事理圆融啊啊，所以真空觉相事理无碍嘛，第三是周遍圆融，那是心的作用嘛，而且还是讲心的体大向大用大，心的作用周遍含融，到处都是心啊，哪一处不是心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，凡是你看到了你的作用都是心，没有一法不是心的、啊、心没有大小啊，到处都是心的性质，就是周遍含融，含融覆舍覆入啊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覆舍覆融，重重无尽啊，你最了解心你就容易观嘛啊，那你看这个道理看得很高兴，但是你究竟在哪里呢？你找不到啊！啊，什么三观观了半天，究竟在哪里啊？你找不到、啊。你要是真正为什么人家度顺和尚能够发明这法界三观？因为他悟了心了嘛，悟了心，所以心地法门多重要。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心的体相用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一定先悟本心，悟了本心，你再来看这个多。啊，你要用功就容易的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相应我们的心呢？实践的功夫不够，实践，所以只有看书是不行的啊。所以这里啊，跟你讲，形象菩萨摩诃萨随入意即行深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提，就是我刚才讲的。我们先从知意行难，啊，那是从事相，你看得很容易的，你抓嘛，断恶修善、忏悔业障，这容易嘛。但是入了理，你就要有福慧了。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那就你要有用功一阵，入了理的，你入了理的，你有深觉悟了，你解释给别人听，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他还有点乱讲，但是你心里讲的清清楚楚啊，但你讲四相哦，怎么断恶，怎么修善，怎么忏悔业障啊，这怎么在四相怎么用功，那个形式上你可以讲得很好啊，别人也听得懂，但到了讲理的时候啊，那就有境界了啊，那就是你要用功你就知道，那已经还是不离文字，不依文字，但是依文字还有解，还有悟，还有那个境界在， 但从这里再超越正果的时候，理也不可得，消归自性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无所得了。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，达摩祖师啊，成了道父，道父还有我所见处无因本空，六尘非有我物所见处，无有一法可得。你得到我的鼓，哎，人家慧可大师当下具体显用啊，哪有那么多啰里啰嗦的事情？一切万法本来空，还要加什么空啊？他本来就毕竟不可得，还要加什么毕竟不可得？但是心绝对可以得到心的体用，它是智慧的，具恒沙妙德。老师在那里有愤怒，马上到前面去顶礼三拜，哦，赶快回到原位。那心的作用是有了，你才会跟入这个境界呀、啊。所以以前龟山禅师啊，他有两位弟子，一个是仰山，一个是香岩。有一天他睡觉睡醒了，啊，就叫啊，仰山啊，就叫仰山。禅师进来了，啊，师父啊，有什么指示？他睡觉中午啊，午睡睡醒了以后就叫仰山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弟子啊，我是做了白日梦啊，中午睡觉的做梦啊，梦了一个梦啊，啊，你帮我解解看。”他正要开口，仰山的跑掉了，跑出去了，不听了。啊，他就赶快就叫香岩啊，香岩啦、啊，进来啊，香岩就来了，还有一个。弟子啊，我刚才睡不觉啊，做了一个白日梦啊，梦到是，哎呀，你能帮我圆梦啊？香岩跑出去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待会儿呢，一个拿茶来了，一个拿毛巾洗脸水来了。睡午觉起来嘛，脸要擦一擦嘛，睡午觉起来会口干嘛，要喝茶嘛，哪有什么梦？那老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自然无梦啊，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还有什么梦？根本没有，我们才有梦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有梦？那是要是我们的，我们一定会猜。哎，是还很好奇，是你做什么梦？嗯，这个好境界，嗯，这个可能是什么什么的，我们正在打妄想。你看那两个徒弟啊，一个就知道拿毛巾洗脸水，一个就知道拿茶啊。龟山禅师好高兴的啊，你们这两位弟子啊，智慧有如舍利佛啊，真的，他不会被境界骗了，哪有那么那一回事，对不对？具体显用，真心就是这样，他就有这么大的智慧，他一看他就知道现在需要什么，自心就有这个智慧啊。我们不能善用它，因为我们被境界骗了，你就不能善用它。你不被境界骗，他就会老老实实告诉你这个该怎么做，做得最圆满，那就是智慧啊。着相了他的失掉了，离得相他的跑出来了，所以你才能够随入意气心生，值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真正得到智慧啊。如是皆已解一切众生，所以你呀、啊、要修行啊，你自己从这样啊，这个知难行啊，知易行难，这样慢慢用功，这样难忍难忍，难行难行，这样用功，最后入了悟理了，最后入用观照了，知易啊，知难行易，你了解了。然后慢慢烦恼越来越远离，越来越远离，最后不以万法为理，你能够得个相似记啊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是佛之见啊，佛的见地啊，有啦。你看他慧思禅师啊，啊，慧思禅师是智者大师的师父啊，慧思禅师他说入灭的时候啊，啊，人家说师父啊，你要入灭了、啊，你是什么境界？因为他有神通，他有大神通哦，不是小神通哦，那个天下大夷啊，泥泞度上都泥泞不堪呢、啊。再来回到寺院里面，别人的衣服都湿了，鞋子都是泥泞不堪，他衣服是干的，鞋子是干净的，啊，这不得了啊！所以真的，阿罗汉行到离地沙村，我听他讲的，有没有听过啊？所以他不会踩死蚂蚁啊！你看他有这么大的神通啊！啊，有人问他，哎，师父你是什么境界？他说，我是六根清净位，那是相似记啊，也是原叫信位的菩萨啊。他的那个大圣指观，他你照我这样做，如果不成佛，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发大誓愿，我动我下地狱，怎么怎么怎么下那么大的，那样给大家保证，照他这样做一定成佛，一定能够证菩提。你看，到了初信位，那相似记信位菩萨，原教信位相似记以上，啊不得了，啊，他那入佛之见呢，不容易啊，有正之见呢、啊。所以啊，他这样修行，这样走，这样用功，他才可以真正教化众生嘛。所以佛说的很清楚嘛，你自己不断的烦恼，你要叫人家断烦恼，你怎么断？ 你讲的就是文字啊，很空洞啊，而且你自己没有信心啊，你自己信心生不出来啊，啊，你自己有断烦恼的经验，加上你对文字的理解体会，然后啊，再加三宝的加持，你这么一讲，真正才能够帮众生断烦恼嘛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如是皆以结一切众生啊，不是只有看书，你看书看很多，说不定你给人家给错了药了。他肚子痛，你给他头痛的药，是药没有错，是佛法没错，但是医错了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如是皆宜，你真正的去了解，真正的去修行，真正的用功，你才可以真正帮助众生。所以不要以为我就要看书，拼命就看书，看很多书，我就可以利益众生，说不定误了众生，因为你把众生导入了做学问啊，变成学问了，变成哲学了，变成学问了，你把它导错了方向了。你要叫众生去做嘛，叫大家去用功去行去修正了，这才行了。你把它导入学术，变成佛教常识，你是在对众生好或是不好，然后你就一直教、哎、大家还以为这个就修行，我懂越多就表示境界越高，他有这样的执着以后啊，他习气养成了，来生他要读书，再来生也是读，再来生也是读，读了又忘了，来生读了、又忘了，又读了又忘了，对不对？读了就忘了，生生世世在读，境界不增不减，对不对？那你真正去用功，一世比一世增加，你哪一世你就会成佛，这得来全部会功夫啊，啊，生修行都是累积的。你看永嘉大师，他在那正道歌里面，他前面讲那所证的境界，最后他说我绝对不是骗你，我是多生多劫修来的，他自己讲出来的，都是多生多劫修来的，不是读来的，读是不行的，读只是 读一点尝试、啊、要真正去实践是最要紧的、啊、所以如是皆宜才能够结一切众生。他大会啊，名声者谓若依势利云是名名声，寄生者谓既有一生自信决定就近是名寄生，行生者为显示名寄是名行生，又行生者为长短高下啊。那这个讲的名生寄生跟行生，前面这一段是讲事，讲事项，事事情的事，后面那个又寄生者啊，为进击等等啊，这后面这一段的寄生，他也讲名跟行，这后面是讲理，讲表理的，一个讲事，一个讲理。佛说法都有事跟理的啊，如果你执事啊，会理，那也不好，偏了；你执理会事、啊，那也不好，执了理会的事你不去实践也不行啊。那你执事会理、啊，你不知道第一，你修得的人天福报也不好。所以他依事跟理两事项来说的啊，我们先从事项啊，佛就告诉大会，名声者谓依事立名啊，是名名声啊，依着事物之性而立名啊，所以这个名是显体的，为了显示这一件事情呢，像我们世间法啊，这个桌子、这椅子、这个佛像，你一听你就知道依了这个事，但是你看桌子两个字嘛，它有生聚合在一起的意思。佛像两个字嘛，啊，一字两个字嘛，那这是这个名声，啊，那在佛法里面，我刚才有举例的，啊，像五音啊，你的两个字，当然你都知道五音是什么，啊，那讲六根你也知道是什么，啊，讲鼻你就知道鼻子是什么，讲啊六尘你知道它是指什么，啊，这个是名声。那寄生者为既有一生自信决定究竟是名寄生，啊。寄生就是一句话的意思，一句话短句或者短词短句，它有决定一件事情，叫我们世间法，哎，某某人啊，张三啊，哎，你看他有讲某某人啊，请你把椅子拿过来，哎，他拿过来，他都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，李四也不会去拿，王五也不会去拿，那如果说把椅子拿过来了，大家都让你看我看你哈，你一直也不会跑过来，你指定啊，拜托啊，某某人啊，请你把桌上那本书拿过来了，哎，他就帮你拿过来。所以你看，这寄生者有一生自信决定究竟，是名寄生，啊，好、哦，他有决定这个意思的。那如果在佛像佛在佛法来讲，比如说名声佛性啊，那佛性他就是名声，一句佛性你就知道哦，那是佛性啊，自信真如佛性，他也是名声。 但寄生是什么？佛性就是无人的真心哦，你也了解哦。佛性原来什么心哦？心然了，就是那八四五十一心所，心清净了，就叫佛性，就叫真如哦。这个意思，你了解这个意思了。所以有一生有自信决定究竟是名寄生啊，他决定他的意思在啊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啊。那行生则为显示名寄，是名行生啊。这个显示名，这个身，这个形成的形状，身就是聚合在一起，所以显示名迹，那就是文字，文字嘛。我们文字显示名字，名迹就显示出来啊，文字啊，啊，比如说我们看经本，看到佛性啊，你知道哦，显示文字，这个佛性这两个字，那就是形身，啊，那我们看到那个字，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哦。这个整个这一句，那这个行身，这个行身来显这个句，所以以显示名字，是名行身。又行身者为长短高下啊，行身者就是声音长短高下，像我们声音有啊阴阳顿挫，有重有轻。像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突然就大声一点啊，看到大家有一点精神不济的时候，就大声一点，对不对？提醒大家，所以有大声的时候，有小声啊。我看大家很注意的时候，故意讲小声一点，让他更注意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声音这个有阴阳顿挫哈，有长短高下，有的壮音讲长一点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对不对？这长短高下，这行声，这是指声音。所以这行声，你看在佛住宿的时候，就是用声音在传法；到了佛灭度以后，就是用背经，用文字的行声在传法。所以这个是从事项上来做说明啊，来说明这个名句跟行身这种事项。事项很容易理解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是一文字我们了解，你能够了解的。所以在前面这里所讲的啊，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知易行难的阶段。告诉你要持五戒，要修十善，要怎么用功，怎么断恶修善，怎么忏悔，怎么反观自心，怎么样啊？要行孝悌忠信等等，这些要怎么做啊？像老法师在教《弟子规》，告诉你怎么做人做事，怎么尊师孝亲啊？你看这个都是显示意义的啊，这个都是知易行难啊，要做啊，真的要去实践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讲事项的。那底下呢是讲理的啊，你看讲理的。又寄生者为禁机，如象马人兽等所行禁机啊，得寄民生。大会民即行者为以民说无色事因故说明，自相现故说行，是名民即行生说名迹行身相分歧，应当修学。这底下就是讲理的，这个就比较深，这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就比较深。又寄生者，你看这一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啊，为进机，这是一条路，进机这条一条机，你看不到它的本体啊，看不到它的样子啊，但是你可以照着这个机来找到这个境界，就好像象马人兽等所的进机。你要知道象在哪里，你沿着他的脚步啊，啊，人在躲在哪里啊，你就沿着那个人的脚印一直追追追。你看我们常常看电影啊啊，那个警察在抓犯人啊，你就看到那个犯人的脚印啊，或者是有那个犯人中了一枪了，他血这么一滴一滴的，警察就沿着那个血一滴一滴的抓到犯人，对不对啊？就像这个鸡，那马也一样啊，看到那个马的脚鸡啊。脚迹啊，哦，那什么地方呢？所以象马人兽等所行禁忌得寄生名啊。但是呢，你所见到的并不是真正那个意境啊。你从这里去解悟啊，去理解啊。比如说啊，心经，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造现无明寂光，度一切苦厄，一直到以无所得故啊，就像我告诉舍利哎，那个。那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到以无所得故啊。这个就是很多句连在一起的，但是他在显什么？显实相般若，显实相般若 啊 所以我常说像心经这个，如果你这样透过这个意识去想，哦，这个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然后透过去解释啊，这个色啊，啊，这个分析以后变成虚空观，所以等于空，然后啊，聚合在一起，三千围城聚合在一起，又成三千大千世界。你透过这样去想，连禁忌都找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非得透过这样去想，你才去实践啊。所以最后讲啊，这个无苦集灭道，又开始讲这苦集灭道的内涵啊。你要读了半天，看到那个注解本这么厚，看到前面后面还没有看到，看到后面前面已经忘掉了，所以整个注解本看完了以后，心经讲些什么还是模模糊糊的，那怎么才看到它的禁忌呢？这样读过去不用看注解的，稍微动一下脑筋知道他说什么了，这禁忌开始浮点出来了，但是他有禁忌，这个时候才看到他的迹象哦，还不是证入哦，证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迹象了，已经没有迹象了，到了什么看这个意思完全相应，知道他在说什么，知道他无声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万法无声，这整个境界都是心体，心体是第一空，所以色声香味触法是心，眼耳鼻舌身意是心啊，因为有了世间法，所以才有出世间法的对待，这也是心，所以万法不离一心，你当下清清楚楚，这就找到了境界了，但是这只是一个禁忌而已，是所以你有物理啊，我了解了，我懂这是道理啊，这只是看到禁忌而已啊，真正你到了正路说禁忌也没有啊，禁忌也没有啊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要把以为哎呀我体会的好深刻、啊、我懂得这么深刻的道理，这只是解悟啊，深解悟啊，很多人把深解悟的道理讲出来已经很够深了啊，你讲给刚学佛没多久的，就在四相用功的人，你讲给了他听了，他觉得哇，你境界这么高啊！其实你是解悟而已，没有证啊。很多人就是把这个解悟以为证了，以为是证果了，那跳过一阶你就没有希望了，慢心生出来了，那只是解悟 啊。透过解悟去用功，最后消归自信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连解也不可得啊！这才是真正找到了那个啊相马。人你才真正找到啊，透过禁忌，所以那个禁忌不是在文字啊，禁忌已经是职业标的解啊，生解啊，所以以前啊，我曾经讲过这公案啊，哈、啊，这个英门禅师啊，他度成远禅师啊，成远禅师在英门禅师那里啊。陈远法师啊，当然跟圆满禅师在一起，他只能够讲比丘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也是个大禅师啊，因为圆满禅师他的师父，他当然当侍者，当十八年了。他给他送饭，送西莲水啊，他送饭到的时候啊，送西莲水等等，做侍者嘛。圆满禅师问他，都叫他远侍者，因为他成远嘛。原是他呢，是你们真的是什么？这样问他，就叫他反照无助的真心。他不给他传法，不跟他说，哎，你要怎么修？没有，平时讲开示啊，他送东西来。原是者是什么？问十八年了，真有耐心了。十八年有一天，原是者是什么？哎，一念反照，这就是祖师禅，就是这样。他不给你什么啊，他直下承担。哎呀，原本是。记住，听得清清楚楚，作用历历分明，就是这一念的心，直下承担啊！利益有无两边啊，利益法也利益非法，利益有利益空，直下承担，圆满记住，欢喜踊跃啊！然后过几天啊，他在那里待了十八年，他觉得他应该去弘化一方，跟圆满禅师告辞。圆满禅师说：“好，你收好行李的时候。”再找我一下啊！他收好行李，啊，走了，跟圆满禅师告辞了，辞行了。圆满禅师送他到门外，他走了几步，圆满禅师突然就叫他：“远侍者，光寒三千怎么做结？”他刚要开口，他说：“好，不要离开，还要再待三年，他还有结啊！你知道，光寒三千就是你接念的心，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啊！你看。”
你还要做解释，
你应该具体显用嘛，不能说五蕴本空六尘非有，哦，我见知十五一法可得，你还是有所解啊。所以那个真正找到了麻了，真正找到了，他直下承担的。如果他光寒三天怎么做解，他立刻回来顶礼师父，师父请好好保重啊，弟子绝不辜负你的所望，掉头就可以走了，不用再解释，那就是光寒三千表现出来的嘛，很正确的正知见的表现出来嘛，那还要再啊自信记住什么的，多余的嘛，多此一举嘛，啊，他本来记住你还在讲到他的记住的东西出来，有什么意义嘛？那直下显用就可以了嘛。所以你看那个找到了马的，他先透过了解，这样去修正，这是消归自信具体显用啊。所以你先有了生觉悟，然后修止观。在境界里面修止观，止息烦恼观显作用啊，止观双印啊，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，到最后的体用不二，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那就成功了，那就成功，那才真正找到了马了，找到了人了。所以又寄生者为禁忌啊，如象马人兽等所行禁忌得寄生名啊。所以你看大圣了义的经典，你说我悟了，我解了，那不要得意啊，得意你就不会进步了，你会起了狂心了，你只是找到禁忌而已啊，你要依你所悟的道理努力去关照，努力去用功，到这个境界中心平等，你慢慢慢慢你的心等虚空无边涯，那个感觉就开始浮现出来啊，那是才你一步一步的正入啊，你才一步一步的正入，一步一步的深入啊，啊，你只是找到禁忌，千万不要把禁忌当成是找到了牛马 啊，所以这是讲理了，所以这个道理就比较深了。那接着大会，明即行者，未以明色，未以明说无色是因，故说明啊。那明即行，明生即，即行生者，未以明色啊，未以明说无色是因，故说明这个。这不好解释，你看我们音有五音，有五音色受想行识五音，那色法不用讲，色法为什么你讲色佛像你马上就知道了，为什么它是性尽限量的东西啊，性尽限量啊，你说这个作者你一看就知道了，性尽限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用讲，我们一性知道了，但讲受想行识你看看，你讲受想行识你看不到啊，你根本看不到啊，受想行识在哪里看不到，但是你想受想行识你马上知道，哦，受顶那嘛，有苦受乐受嘛，有不苦不乐受舍受，你知道吗？受想你知道吗？认知了别嘛，对不对？对事情认知了别嘛，啊，这知道吗？认知了别，看到这个哎，了解嘛，受想你知道吗？你会思维，会认知，会了别，想行，哎，你看我念念牵牛，一直想想东想西想不停啊，看到这个再想，嘿，我下一步要怎么？我再下一步要怎样啊？再怎么样？再怎么样？啊？那个想嘛，这思维嘛，那个就是行因嘛，你也知道讲到行你就知道是因为你的接触了领纳了，然后经过你思维，经过你的认识了别了，然后经过你思维该怎么做照做了又啊，认识了对这件事情认识了，这个你知道是，你知道是就啊认识嘛，也是嘛，你知道嘛。所以我以前曾经解释说，为了解释这受想行识，我举个例子，我说那小朋友看到那插座有两个洞，很奇怪啊，为什么那电线这么插进去啊，电风就会转，电视这么插进去，电视就会跑影子出来，那电那个收音机给它插进去，声音就跑出来，嘿，这里面不是藏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很好奇看到那个，哎，感受到了领纳了，然后想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一定很好玩，把它挖出来看看，用个那个铁线就把它一挖，哇，对不对？认识了，对不对？被他电到了，以后他就有意识，知道，哎呦，黑比崩你，那个不是开玩笑，黑港电，对不对？很难受，他有了事的。所以你讲的受想行识，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哦，虽然他没有行，没有相，但是一讲到受想行识，你已经知道了。所以你看，未以明说无色是因，故说明，一讲到就知道。所以这比喻什么呢？当你从前面的那个寄生啊，那个禁忌，你这样去找啊，悟了理了，依理观照，相应了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具体显用，相应了，好了，看到了念念自见本性空寂啊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，看到这个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，突然荡惑的本心，你看到了， 所以讲到佛性你马上知道了，一讲到佛性马上知道了，根本不要想，就想到你现在讲到啊，受色受想行识的色，你马上知道，哎呦打下来很痛，蚊子咬很痒，你马上就知道了受。你讲到佛性马上知道啊，讲到如来藏妙身如性马上知道，讲到一真法界马上知道那是什么境界，马上就知道了。这就是明了，以明说无色是谛，故说明了，就是叫你找到目标了。但是意在言外，这实在不是文字，不是文字啊！你想到那个东西，文字讲不出来了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呐、啊，啊，反照自心，了无一物可见，啊你，了无一物可知。如果你真的反照自心，了无一物可知，也了无一物可见，那就又自无知之无见了、啊，又如虚空生闪电，还是住法，还是有所受染呢、啊？所以你只能够透过这样的境界讲佛性，了无一物可知，了无一物可见。一看这，哎呀，果然清净无相，心心寂寂啊，临觉自性啊，临妙觉心，本觉妙心，本妙觉心，清清楚楚啊，啊，圆觉啊，清清楚楚，听到这个字，这清清楚楚啊，就像受想行识这四音，它虽然没有形象，不像色音有形象，那一听到受想行识，你马上知道说什么；一反照字，听到佛性两个字，你马上知道是什么；讲到真如，马上就知道什么，知道清清楚楚。这就贴近了，所以啊，为明说无色是谛，故说明自相现，故说行，一下显现那个境界出来了，故说行。但是如果你没有透过那个静机降去用功去关照，你怎么现也现不出那个行？佛性是什么？哎呦，一下佛性，一下真如啊，一像什么东西啦、啊？一像是转世成智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搞都搞不清楚，越弄越糊涂。哎，对不对？讲个佛性不要再变了，还勉强可以做得到。一下讲真如，又是佛性，又是真如，又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又是妙觉真性，又是本觉妙心，又是涅槃，又是圆寂，又是菩提，到底是个空煞回锅锅，对不对？你搞不清楚啊啊！但是你透过了理，行了，透过了这样境界的去修行，讲什么？你一反照就是这个嘛啊！讲涅槃，知道自性是寂静永安的啊，因为什么？他没有无明在催他，没有风在催他，注意不来的病，他心都不会动啊。讲圆觉，你看他眼睛一睁，不是圆照眼前的境界嘛？但是我们现在有界限，你破了根本无明，要圆照法界嘛，妙圆觉嘛，无所不觉，无所不照嘛。啊，讲菩提，他的自信就是无量的智慧德能，也是讲他嘛。啊，讲本来无物，就是讲自信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一提到马上就知道，马上那个显就相出来了。所以啊，自现自相现，故说行。这四名名具行身啊，所以前面讲具啊，现在讲名跟行身，这是讲理的表理的，所以这是名具行身的意思啊。啊，但是 你没有透过修行四相的修行，你不能入理，入理只是找到境机而已啊，找到那个机相，机相在关照，最后你才可以见性，真正消归自性，见到你的本地风光啊。你这样去用功，你越来越清楚啊，你真的会感激三宝啊，真的会感激三宝，感激佛陀啊。因为你知道这宇宙的缘起啊，它本来空的，一缘起变现出来，你知道你的真心是极照永安的啊，它是极照的啊，它的本觉妙心，本妙觉心啊啊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那个大圣起信的四信，你会深信不疑啊，信真如。什么叫信真如？信自心是佛，自己就是佛体，但是现在迷了着相了，所以离相就是佛啊，信真如。但是我现在修行离相，我要依佛法生三宝，因为信佛、信法、信身，你会啊，对这四信会绝对服服帖帖的信从，毫无一丝疑问呐、啊。根本听到四信，信佛、信法、信身、信身，不用解释，不用什么信佛、什么信真如，当下你就是很能够去承担它，你当然会去实践它的五行嘛。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止观，你会去用功嘛？你这样体会出来啊，你能够到四性的时候，就是找到进机的，只是找到进机而已哦。然后你这样去实践，你才能够略略的相应了、啊。那你觉得慢慢啊，略略相应，哎，讲到佛性，你知道他在说什么；讲真如，你知道他在说什么；讲涅槃，你知道他说什么。说一个，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很清楚那个感受，慢慢再清楚浮现出来，那就是行身就慢慢浮现出来了。浮现出来，就现一点点，它越现越清楚，越现越清楚啊！ 啊，就像你行在景区，远远看到像了，再走近一点，像看得更清楚，再走近一点，像得更清楚，到最后你摸到像，到这极道向上，就成功啦，就这样。所以，自相现故说行，是名明即行深的，这说明明即行深相分歧，应当修学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一文结义啊，明即行深，先我们要知道，啊，思。意行难，真正去实践，然后再来知难行易。你到了哈知难哦，我给你悟了理，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正的，开始真正的用功。所以啊，你以前在知意行难的时候叫什么？叫如上考妣，忙得不得了。在悟理了以后是什么？更如上考妣，更忙，因为你要全力对峙啊。全力对峙啊，烦恼要让他生熟处转生了、啊，你的观照让他生处转熟，到最后烦恼根本压住了，生不出来，到最后消打成一片了，成功了，要这样用功啊。所以啊，对这明即行深，他的四相修行方面，在理上用功方面，你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。到时候讲佛性啊，你根本知道说什么，讲妙心妙真性，一讲你心里浮现出来，就好像你现在讲。受，你马上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啊，苦受、肉受啊，你知道它是什么了，不用解释了，它马上就浮现出来，那就是行深现出来了。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呀、啊，啊，应当修学，才不会被文字所转呢、啊。哈、啊，二十世尊亦重现出而说偈言，啊，要重说这个明即行深啊，用这四句偈来做，来做个。再重新重复的重点提示啊，名身与寂身及行身差别，凡夫一寂者如向逆身离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先依文字用功，最后依你觉悟的，你悟到了离体观照，不是在依这个，依文字的时候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不能不可以啊，到了你依理的时候就放下而已，心一动放下，没有什么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，但是要放下，不能让它起情事，因为起了波动了，那就会错误了。你心平气和，心安理得，虽然你现那个后愤怒相，但是你心不动，那是正确的。虽然你现欢喜相，哎，那是正确的，对不对？那完全是正确。为什么呢？你心是平静的，平静则是定，平静的心中，定中才有智慧，那是跟智慧相应的。啊，你心乱了啊，心乱你就要依文字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样才会做错。但是你用理观的时候就放下，根尘接入，心念一动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时时保持心平气和、啊。所以心平和劳持戒啊，行止何用修禅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明智与寂身及行身的差别啊，啊，这个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要把它认识清楚啊！啊，不是直直抓着文字，到最后如象逆森林啊，象很重啊，它逆在森林里面呢、啊，虽然很稳了、啊，但爬不出来啊，很辛苦啊，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！啊，所以佛是依法，依智不依事，依义不依义呀、啊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呀、啊，依法不依人呐、啊，这是依法就是在讲这个、啊，好。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